拍档。
今天有一个新的拍档。
据闻咧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唔好中意同牧师翻译嘅。
据闻很多人不喜欢跟牧师翻译。
因为佢话我嘅语速太快。
因为牧师的语速太快。
同埋又中意咬文嚼字。
喜欢咬文嚼字。
有时候又会讲一啲香港嘅俚语。
也会经常讲香港俚语。
会令翻译嘅人咧不知所措。
令翻译的人不知所措。
咁啊，但系后生就可畏啦，系嘛？
但年轻就就可以了。
年轻就是无敌的。大家都知道我咧非常之喜欢约翰福音。
大家也喜欢我非常喜欢约翰福音。
如果懂得欣赏约翰福音嗰个嘅文学嘅话咧，
如果懂得欣赏约翰福音的文学的话，
咁你就会知道耶稣医好生来瞎眼嘅人，
就会知道耶稣医好生来瞎眼的人。
喺约翰福音里边系一个文学上面嘅表达非常之美丽嘅，
是一个约翰福音非常美丽的文学表达。
当中无论系人物嗰个嘅刻画啦，
当中是人物的刻画，
或者整件事情嗰个布局，
整个事情的布局，
主题嘅发挥，
主题的发挥，
都充分体会到作者运用文字嗰个技巧同埋心思，
都充分的表现。作者用文字的心思和技巧。
拉比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到底是哪个犯罪呢？
拉比这个人生来瞎眼是谁犯罪了？
是他自己一定是他的父母呢？
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呢？
如果你在场你听见这番这样的问话，你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在场你听到这番问话，你会有什么反应？
可能我们会心里面都很反感。
我们可能会很反感。
门徒见到一个生来就盲了眼的人，
门徒看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
引发他们不是的他们的同情心，
引发的不是他们的同情心。
他不是求问耶稣怎样可以伸出援手帮这个人，
他们不是问耶稣怎么可以伸出援手去帮助他，
也都不是请求耶稣去医治这个病人，
也不是请求耶稣去医治他。
他引发他们讨论一个千古难解的一个苦罪的问题，
就引发他们去讨论一个千古难解的苦罪问题。
犹太人就带着很浓厚的我们叫因果报应观，
犹太人就带着一个非常浓厚的因果报应观。
其实因果报应观很多的文化都存在的，
因果报应观在很多的文化也存在。
我们中国人就即已经是潜移默化被这种观念是深深地影响，
中国人就被这种观念潜移默化深深地影响着。
你想想，如果这里圣经形容这个人一生出来就是盲了眼，
如果你想一想这个人一生来就瞎眼，
圣经都形容是要靠讨饭为生，
圣经也形容他要讨饭为生。
他的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是社会的负累，
是社会的负累，
是家族的耻辱，
家族的耻辱，
是别人的笑柄，
是别人的笑柄，
或者是一个讨论的个案，
还是一个讨论的个案。
无论怎都好，
无论是什么，
反正他的存在就是多余的，
反正他的存在就是多余，
是社会的边缘人，
是社会的边缘人。
他的人生是没有未来的，
他人生是没有未来的，
他的人生的结局就注定是悲惨的，
他的人生的结局是悲惨的。
因果报应观是展示一种我们叫直线的逻辑，
因果报应观是展示一种我们叫直线的逻辑的思维，
意思就是一件事和一件事之间呢，
意思就是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间，
它是朝着一个直线的发展的，
是朝着一个直线的发展。
譬如这个人是因为他犯罪，
比如这个人是因为他犯了罪，
所以他生来就盲眼了，
所以他生来就瞎眼了，
又或者他父母犯了罪，
或者他是父母犯了罪，
所以他生来就瞎眼了，
他生来就瞎眼了。
事件和事件之间呢，
事件和事件之间
好像一条无形的线呢，将这些事件连起上来，
好像一件无形的线将这些事件联系一起。
譬如好像佛教的思想就即是很典型是这种因果报应观，
比如是佛教那种思想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报应观，
他经常提倡种善因就得善果，
经常提倡一种种善恩 因得善果。
因果循环，屡报不爽咁。
因果循环，屡报不爽。
所以咧，有时候咧，我哋做人要做好心，背后嗰个动机或者动力咧。
比如我们做人，要做好心，背后一个动机或者是动力。
就希望好心有好报嘛。
就是希望好心有好报。
系一种投资嚟嘅。
是一种投资。
希望有一日有一种即系回报翻俾我自己。
希望有一天有一种回报。
嗱，呢种思想唔一定系完全嘅错。
这种思想不一定是错的。
但系咧就未必能够解释好复杂嘅呢啲苦难同埋人生嘅问题。
但未必可以完全解释这种复杂的人生难题。
如果按照因果论嘅思想咧，
如果按照因果论的思想，
就产生所谓叫报应观啦。
就产生一种报应观。
善有善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恶有恶报。
若然不报，
若然不报，
只是时辰未到，
只是时辰未到。
我睇你几时死，
我看你什么时候死，
我睇个天几时收你，
看那个天何时收你。
所以一出世呢、这个人双目盲咗对眼咧，
这个人一出生双目就瞎眼了，
一定系你前世唔知做咗啲咩坏事，
一定是他前世做了一些坏事，
或者你个父母做得坏事多，
或者是父母做的坏事多，
所以活该啦，呢个报应嚟啦，
所以活该报应来了，
天而家嚟收你啦，
天就来给你报应啦。
所以我哋成日都讲中国人做善事咧，其实系好功利嘅。
所以中国人做善事是很功利的，
是事前一种的投资，
是事前一种的投资。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罪犯都是的，
可能很多很多罪犯也是
犯了一些离天大罪都好，
犯了一些大罪也好，
他另一面他又做慈善，即是善长人翁的
另一面，他也做很多善事
所以做一些好事来平衡一下人生，
做一些好事来平衡一下人生。
失明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失明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因为他的世界是黑暗的，
因为他的世界是黑暗的，
没有色彩的，
没有色彩。
但是人的心眼失明呢是更加可怕的，
但人的心眼失明是更加可怕。
保罗曾经这样说，
保罗曾经这样说，
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
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基督本是神的像。
有时候你想想人那个心眼被蒙蔽的时候呢，
有时候人的心眼被蒙蔽的时候，
他可以视而不见
他可以视而不见，
可以听而不闻，
可以听而不见听而不闻。
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即高中的课外活动，
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高中课外活动，
那个名字叫做Junior State of America，
叫做美国未来的领袖。
他呢能够参与这个这样的课外活动的学生呢，
能够参加这个活动学生
都是所有学校里面最 top 即最精英的学生，
都是学校里面最精英的学生。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培养未来国家的精英和领袖，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培养未来国家的精英和领袖，
所以他就按照那个的美国的国会这样的形式去运作，
他就按照美国国会的形式去运作。
有一年呢，他们就举行那个的辩论大会，
有一年举办那个辩论的大会，
那在一个大会里面呢，就对一些争议的议题呢就作出辩论，
大会里面就一些非常争议的议题做出辩论。
结果几天之后呢，
结果几天之后，
这一批未来社会最精英的人通过的法案是什么呢？
这些未来社会精英的人通过的法案有什么呢？
他说枪技合法化，
枪技合法化，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同性婚姻合法，
大麻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任何堕胎合法化，
任何堕胎合法，
未成年少女堕胎是不需要通知家长，
未成年少女堕胎是不需要通知家长。
美国太开放了，大家都知道，
美国太开放了。
我的仔那时候在美国第一日翻呢个一个嘅高中嘅学校，
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第一天去高中嘅学校，
学校就俾一封家长信，
学校就给了一封家长信，
佢唔系点样话教育我个仔，
不是说怎样教育我的儿子，
佢用嘅字眼系通知嘅 inform 嘅啫，
用的字眼是通知，
佢话学校系有责任为学生提供避孕套。
学校是有责任为学生提供避孕套。
学生也都有权去要求 学校去即系索取。
学生是有权去要求学校给那个毕业
毕业套餐。有一年喺美国咧，就有一条法例就想话通过，如果学生喺怀孕期间。
美国之前有一条法律是想通过学生在怀孕期间，
如果还没够十八岁，
如果还没够十八岁，
佢唔需要通知家长，
就不需要通知家长。
唔单止系咁，我话要降低嗰个饮酒嘅年龄，
还要降低饮酒的年龄，
要罢免嗰啲保守嘅官员，
罢免保守的官员，
禁止喺公众嘅地方摆放十架同埋呢个嘅十字架，
禁止在公众的地方摆十字架或者是十戒，
唔准用上帝嘅一次，
不准用上帝，
唔可以公开祈祷，唔可以读圣经，
不可以公开的祷告和读圣经。
特别讨论到枪技合法化呢个议题嘅时候咧，
特别在讨论枪技合法化，对
呢一班即系话提倡自由主义嘅呢班嘅年轻人，
这一班提倡自由主义的年轻人，
佢哋喺度高叫，
他们在高，
佢话我哋要自由。
我们要自由，
无论何时何地，
不论何时何地，
我哋都可以同任何人有性行为，
我们也可以与任何人有性行为。
呢个系美国嘅精英，
这个是美国的精英，
系佢哋未来嘅下一代，
是他们未来的下一代，
系佢哋刻意培育嘅未来嘅领袖，
是他们刻意培育的未来领袖。
你谂下呢班人心里边谂紧一啲乜嘢？
你想这班人心里想什么？
你谂下当日我收到校嗰封通知信。
我当日收到学校通知信，
我个仔只有十五岁，
我儿子只有十五岁，
佢话佢有责任要提供避孕套俾佢。
他说他有责任要提供安全套。
我做老豆嘅情何以堪咧？
我做父亲的情何以堪呢？
耶稣所行嘅神迹嘅里边咧，
耶稣所行的神迹，
以重建光明嘅系最多，
以重建光明的最多，
至少有七八次喺福音书里边记载，
至少有七到八次。
但今次我哋读到嘅今早读到嘅经文咧，
今天读到经文
有一种好独，即系比起其他嘅医治瞎眼嘅人咧，系非常之独特。
比起其他医治瞎眼的人是非常独特的。
譬如咧，第一，佢就喺咁多嘅瞎眼嘅当中，只有呢个生来系瞎眼嘅。
这么多瞎眼的人，只有他是生来瞎眼的。
第二咧，就佢医治嘅方法非常之独特。
他医治的方法非常独特。
佢系点啊？用咗呢个嘅口水加上泥，
用口水加上泥，
又要去西罗亚池嗰度去洗佢嘅眼睛，
让他去西罗亚池洗他眼睛。
用我哋现代人嘅眼光嚟睇咧，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似乎唔太合卫生，
似乎不太合卫生。
咁你依个盲嘅用啲口水搵啲泥搭落去。
他是瞎眼的，然后拿口水摸下去，
仲要和泥啊，
还要用泥土，
又要去一个好远嘅地方嗰度洗眼，
还要让他去一个非常远的地方
去。第三方面咧，约翰福音提到嗰个神迹唔系一啲超自然嘅事。
约翰福音提到那个神迹不是超自然的事情，
系一个 sign 一个嘅标记，
是一个标记。
到底有咩属灵嘅意思向我哋显现？
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
圣经形容到呢个生来生来瞎眼嘅人，
圣经形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门徒见到佢唔系怜恤佢，唔系施舍佢。
门徒看见他不是怜悯他，不是施舍他。
提出一个神学上面嘅讨论，
提出个神学上的讨论。
佢就问咗个嘅所谓叫做苦罪嘅问题。
他就问一个苦罪的问题。
佢话老师啊，呢个人生来盲咗眼。
老师，这个人生来瞎。
是边个犯罪呢？
是谁犯罪？
是这个人自己犯罪。
是这个人自己犯罪。
因为他父母犯罪呢？
还是父母犯罪呢？
犹太人对罪恶那个的带来那个的苦难有一个的解释。
犹太人对罪恶带来有一个解释。
犹太人认为呢，死呢是从罪来的。
死是从罪来的。
苦难呢都是因为人那个的罪。
苦难也是因为人的罪。
有另一个个拉比咧，亦都咁讲。
也有另一个拉比也这样说。
佢咧就话，所有嘅疾病咧都系由于人嘅罪过。
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人的罪过。
我带我信主嘅牧师咧就深信不疑呢一种咁嘅理论。
带我信主的牧师就深信不疑对这种。
所以在我们教会呢，就有病不可以公开的。
所以在我们教会有病是不可以公开。
因为你告诉别人你有病呢，
因为你 讲给你听，你有病。
通常呢就被牧师攞去照肺噶啦。
也会牧师会跟你谈话。
佢就话，哎，又唔知你犯咗啲咩罪啦。
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
搞到周身病痛咁样。
弄到你就病啦。
好似嗰啲去嫖妓染咗啲性病翻嚟咁，好似。
好像去嫖妓染了一些性病回来。
所以喺我哋教会咧有病都唔敢话俾人听。
所以在我们教会有病也不敢讲。
所以见到牧师就要写悔过书噶。
看到牧师就要写悔过书。
大家都觉得我哋嘅牧师咧非常之蛮不讲理。
大家也认为我们的牧师非常蛮不讲理。
我读咗神学之后，我都觉得佢嘅教导咧系好有问题。
我读了神学以后，也觉得他的教导是非常有问题的。
但有一件事我欣赏佢嘅。
但是有一件事我心想，
至少去关心我哋呢班年轻人唔好去犯罪。
至少他关心我们年轻人不要去犯罪。
门徒睇见呢个生来盲眼嘅人，
门徒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佢哋充满咗疑问，
充满着疑问。
如果呢个人生出嚟就盲咗眼，
如果这个人一生出来就瞎了眼，
咁所以佢点样未出世就犯罪呢？
他怎样还没有出生就犯罪呢？
难道一个人在妈妈的肚里面就开始犯罪呢？
难道那个人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已经犯罪了？
如果是他父母犯罪，
如果是他父母犯罪，
为什么会祸及下一代呢？
怎样会祸给下一代？
所以他们就问耶稣，希望寻求那个答案。
他就问耶稣，希望寻求那个答案。
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些这样的所谓苦难的问题呢，
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问题，
其实我们跟门徒所想或者所做的呢，或者所问的没什么分别的。
其实我们跟门徒所做所想没有这么大分别。
我们好像门徒一样，
我们好像门徒一样，
我们见到人家受苦，
我们看到别人受苦，
我们不是同情他，
我们不是同情他，
我们不是怜恤他，
我们不是怜恤他，
我们当是一个 case 去讨论，
我们当他是一个个案来讨论，
我们进行一些学术的辩论，
我们进行一些学术的讨论。
二十几年前呢，一次我和家人吃饭，
二十多年前一天我与家人吃饭，
我其中一位亲戚呢是传道人。
我有一位亲属是传道人。
咁当时我仔仲好细 ，Amos 仲系几岁啊？
当时我的儿子 Amos 还是很小。
咁嗰个时代咧就流行玩一种叫做 Tamagotchi 嘅电子宠物机。
那个时候就很流行玩一种叫 Tamagotchi 的游戏。
所以食紧饭时候我仔就喺度唔停喺度玩。
在吃饭的时候，我儿子就不停地在玩。
我个亲戚就好严厉咁质问我。
我的亲戚就很严厉地质问我。
冯强，
冯玉强，
你作为一个传道人，
你作为一个传导人，
俾你个仔玩呢啲电子游戏机？
让你儿子玩这些电子游戏，
有咩神学意义？请问
有什么神学意义呢？
哇！吓到我嚿烧肉都飞咗出嚟，
把我吓到连口中的烧肉也飞了出来。
一家人食饭，使唔使问啲电子游戏机神学意义嘅？
一家人吃饭，不用问这些电子游戏的神学意义吧？
咁佢又我个长辈，唔通同佢争论咩？系咪？
他是我的长辈，我不会跟他争论。
咁嗰阵时我格又衰，系咪？
我的品格也不太好。
我就好无奈咁回答佢。
我就很无奈回答他。
我对唔住，我读得书少。
对不起，我读书少。
你个问题又咁深奥。
你的问题又这么深。
我真系唔识答。
我真的不懂回答。
等我翻神学院修一科神电子游戏机嘅神学意义，我先回答你啦。
让我去神学院修一科电子游戏的神学。些意义才回答你。
今日我哋讨论苦罪嘅问题嘅时候咧，
今天我们讨论苦罪问题的，
你辩我论，
你辩我论，
到底系佢嘅错，
到底是他的错，
系社会嘅错，
是社会嘅错，
系政府嘅错，
政府
大家都去追究嘅责任，
大家也追究，
但系忘记咗嗰个当事人仍然喺度受苦，
但忘记了当事人还在受苦，
我哋所谓嗰个讨论对佢系完全冇帮助，
我们的讨论是对他完全没有帮助，
所以如果我哋将别人嘅痛苦作为一种学术嘅讨论，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一种行为。
如果我们把别人的痛苦当作一种学术讨论，是非常不道德的。
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些就是出于来自上帝那个的惩罚了，
他们认为这些就是出于上帝的惩罚。
有一次呢，有一位的太太呢，她的儿子入了医院。
有一位有一个太太的儿子进了医院。
咁啊，牧师去探望佢啦。
牧师去探望探望他。
嗰位做妈妈见到牧师嚟探佢个仔嘅时候咧，
那个妈妈就看到牧师嚟探望他儿子。
啊，牧师啊，快啲救下我仔啊！
牧师救救我孩子吧。
啊，你为我仔祈祷啊！
你为我的孩子祷告。
哎呀，我知错啦。
我知错了。
啊，系我犯罪啦。
是我犯罪啦。
系我衰啦。
是我不好啦。
啊，我星期日挂住去打麻雀都唔翻教会。
我星期天去打麻将也不去教会。
啊，所以上帝惩罚我，叫我仔生。
所以上帝惩罚我，叫我的儿子生病。
牧师就话俾你听，
牧师就跟他说，
神唔系一个咁嘅神，
神不是这个这样的神。
你个仔生病同你冇翻教会冇直接嘅关系嘅。
你的儿子生病和与你没有去教会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当然啦，你作为基督徒。
但当然你作为基督徒，
你崇拜都不回去打麻雀，这个人不应该咯。
你崇拜也不去，然后去打麻将，这个是不应该的。
耶稣的回答很奇妙，
耶稣的回答很奇妙，
他没有陷在那种叫因果循环报应的观念里面，
他没有陷在人性这个因果报应的里面。
他先否定这种毫无感情的一种的辩论，
他否定这种毫无感情的讲法。
他的回答就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都不是父母犯罪。
他回答是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我们研究神学的人呢，
我们研究神学的人，
苦难是基督教三大奥秘之一。
苦难是基督教三大奥秘之一。
我们一路都想用理性去解答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苦难。
我们一直也想用理性去解答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苦难。
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的理由去解答这 个所谓叫千古的难题。
所以我们去想很多理由去解答这种千古难题。
牧师都很理性的。
牧师也很理性。
我不反对理性。
我不反对理性。
但有时理性是解答不到一些苦难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理性是不能够解决苦难问题。
有时越解会越乱。
有时候越解就会越乱。
譬如举例一个神学家我们都很熟悉叫奥古斯丁。
比如有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
他就用一种哲学的辩证去解释这个苦难。
他就用一种哲学的辩证去解释苦难。
我即管
讲
下，睇大家明唔明啦。
即管讲一下，看大家明不明白。
他用了一个比喻。
他用一个比喻。
他说眼球啊，那个眼球是一种实物。
眼球是事物。
啊，盲咧就唔系一种实物嚟嘅。
瞎眼不是实物。
盲咧，但又系存在嘅喎。
瞎眼是存在。
存在嘅原因咧，系眼球嘅亏损。
存在的原因是眼球的亏损。
即系话我个眼球亏损，我个视网膜有咩事，咁我咪睇唔到嘢咯。
就是我眼球亏损，我的视网膜有什么事，
佢
就
用呢个比喻去套落嗰个苦难嗰度。
他就用这个比喻去套进苦难问题。
佢话苦难咧。是不是实物来的，
苦难不是食物，
但苦难又的而且确是存在，
苦难的确存在。
苦难是什么呢？
苦难是什么呢？
苦难就是完美的亏损。
苦难就是完美的亏损。
哇，如果有一天我陷在苦难当中，
如果有一天我现在苦难当中，
Samuel 走来跟我说，你这是完美的亏损。
Samuel 就跟他说，这是完美的亏损。
我想我真的跟他打架都有份，
我会跟他打架。
你这样讲对我有什么帮助，有咩好处咧？
你这样说对我什么帮助呢？
到底呢个人点解会生来系盲咧？
到底这个人为什么生来是瞎眼？
其实耶稣回答佢嗰个嘅说话嘅时候咧，
耶稣回答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
中文译本有一个嘅好关键嘅词系冇翻译出嚟。
中文译本是有一个很关键的词没有翻出来。
即系话佢喺嗰句说话之前系加咗一个嘅好关键嘅词。
在这个说话这句话里面之前加了一个很关键的字，
他就说但是，
但是，
但是不是这人犯了罪，
但是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这个但是就包含了那个的目的和结果，
这个但是就包含了目的和结果，
就是说以下的讨论和你们之前所列举那个的例子呢是完全没有相关的，
就是以下的讨论跟你之前列出的意思是相反的。
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不是父母犯了罪，
不是父母犯了罪。
他用另一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
他用另一个视角是
去
看这个问题，
从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他说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原来一个人盲了眼，
原来这个人生来瞎眼，
不是源自他的不幸，
不是他不幸，
不是源自他的倒霉，
不是他倒霉，
不是他背后因为他犯罪或者有另外的原因，
不是他犯罪或者是有另外的原因，
原来是有另一个的意义，
原来是有另一个意义，
可以叫上帝的作为可以彰显，
叫上帝的作为可以彰显。
那门徒关注的重点是 why，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门徒关注的重点是 why， 为什么会 发生这件事。
所以一个人生来盲了眼睛的时候就 why me， 为什么这个这么不幸的事就落在我的身上。
所以一个人生来瞎眼的人就会问为什么是我，
所以你给一个合理的解释我，
所以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给一个圆满的解释我，
给我一个完满的解释，
给一个满意的答案我，
给一个满意的答案。
有时候我想想，这个难道就是信仰吗？
难道这个就是信仰吗？
如果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
难道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
那我们和拜王大仙有什么分别？
我们拜黄大仙有什么分别呢？
拿个签筒去熬了支签，
去求签，
拿了个签的号码，
拿了一个签的号码，
然后就拿了那张已经特定的答案，
拿那个特定答案，
根据那个签文我们就拿到那个答案了，
按照那个签文就拿到答案。
耶稣觉得他们问错了问题，
耶稣觉得他们问错了问题，
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已经活在黑暗的光景里面，
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就活在黑暗的光景里面，
要不断去追问为什么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难道追问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所以耶稣就提出了另一种的看法，
所以耶稣就提出另一个看法，
他说与其不断问点解，
与其问为什么，
不如问其实可以做到什么呢，
不如问可以做些什么，
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
好像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
他遇见耶稣，
他遇见耶稣，
他马上瞎了眼，
他马上瞎眼，
他不是手握拳头，
他不是手握拳头，
去质问上帝，
去质问上帝，
为什么要令我盲了眼，
为什么要令我瞎眼。
你留意读圣经，
你留意读圣经，
保罗问耶稣一句说话，
保罗问耶稣一句说话，
我当作什么，
我当作什么。
澳洲有一位女仔咧，
澳洲一位女子，
佢患咗一种病，
她患了一种病，
就四肢都被切去，
四肢也被切除。
你谂一个人四手脚被切去，你谂下几咁痛苦咧？
如果有一个人四个手脚也被切除，
佢就日日喺度咒诅神，
他就每天咒诅神。
佢问上帝点解要我承受呢啲咁嘅苦？
他问上帝为什么我要承受这种的苦难呢？
佢从来都得唔到答案。
他从来得不到答案。
每日都喺嗰种苦读嘅去度过。
每日就在那个苦读里面读过。
后来佢开始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睇佢嘅不幸。
后来他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的不幸。
佢态度改变嘅时候咧，
他态度改变的时候，
佢对痛苦又有一种唔同嘅体会。
他对痛苦有另一种体会。
佢唔再问点解，
他不再问为什么。
佢问上帝到底你容许我咁样喺我嘅身上有一个咩嘅目标？
他问上帝，他允许他身上发生这件事有什么目的？
所以有一日咧，佢读到约翰福音一句说话。
所以他有一天读到约翰福音一句说话。
佢话从他腹中流出活水嘅江河嚟。
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佢话我又冇手又冇脚。
他没有手也没有脚。
但系我仲有肚腹啊。
但是我也有肚腹。
我点样可以从我嘅腹中流出呢个活水江河嚟咧？
我怎么可以用我的肚子流出活水江河？
所以佢就伤咗一对假手。
他就伤了一对假手，
就学习去打字，
就学习打字，
尝试写信去安慰一啲受痛苦嘅人，
尝试写信去安慰一些受痛苦的人，
用佢自己自身嘅经历去鼓励佢，
用自身的经历去鼓励他们。
一年嘅里边，佢带咗2000人信耶稣。
一年内，他带了2000人信。
我谂呢个就系耶稣所讲。
他这个就是耶稣所说，
系要从呢个人嘅身上显出上帝嘅作为，
要从这个人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另一位美国人呢？
另一位美国人，
佢系奥林匹克嘅摔角嘅选手。
他是奥林匹克的摔角的选手。
佢规定自己每日喺沙滩嗰度咧跑六公里。
他在规定自己在沙滩每天要跑六公里。
然后咧，佢又系高空跳伞嘅一个嘅即系非常专长的，
他也是一个高空跳伞的能手。
他自己是音乐家，
是音乐家，
在电视里面有演出，
是电视的演员。
亦都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
也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
原来这个雷头这么犀利的人是一个盲眼的人，
原来他是一个瞎子。
他从来没有埋怨神，
他从来没有埋怨神，
他反而问上帝给他存在生存的意义，
反而他问上帝他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尝试为一些苦难的人去解答那个的问题呢，
所以如果我们尝试给一些苦难人解答问题的话，
有时候只会羞辱，
只会羞辱他。
所以当耶稣在这里的经文里面这样说，
耶稣在经文里面这样说，
他说呢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
作
为。
这个
作
为这个字原来是叫工作，
作为是指工作意思，
就是表示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工作，
就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工作。
工作这个这样方是一个专有的用词，
工作是约翰福音里面专有的用词，
一共出现了27次，
出现了27次，
有18次是指耶稣所行的神迹，
有18次是指耶稣所行的神迹。
时间关系呢我不会多讲了，
时间关系我不会多讲。
圣经里面提到耶稣说呢，趁着白日你们必须要差那差我来者的工，
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就没有人能作工。
在世上的时候呢我是世上的光，
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
耶稣在这里所指出这种所有去做的事，
耶稣指出他所有他做的事，
他要彰显上帝那个工作和作为，
是要彰显耶稣的上帝的工作和作为。
由耶稣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呢，
耶稣讲完这番说话这番话的时候，
他就吐了一些唾沫在地上，
他就吐了一些唾沫在地上，
由和泥呢抹在这个瞎子的眼中，
与泥土 一同摸在瞎子的眼中，
然后就吩咐你要去西罗亚池那里去洗，
吩咐他要去西罗亚池那边洗。
这个瞎子听从那个吩咐一洗之后呢，眼睛就看见了，
这个瞎子就听从他的吩咐就看见了。
其实有时候我想想，为什么耶稣讲一句说话就可以医好这个瞎子呢？
为什么耶稣能够讲一句说话就可以医治这个瞎子呢？
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所谓做这么多的动作呢？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动作？
又不卫生，
又不卫生，
你要个盲眼的人从他所在的地方去大概差不多1公里远外的地方去洗他的眼睛，
也要让那个瞎子从原来的地方走1公里去洗那个眼睛。
如果按照我们研究约翰福音，
如果按照我们研究约翰福音，
你如果再读到第九章，
在读第九章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瞎子被医好之后呢，被好多犹太人质疑。
这个瞎子被医治好以后，被很多人质疑。
所以圣经学者就解释去耶稣要去这么多的步骤的目的呢，
耶稣这么多步骤的原因
就是希望建立他的信心，
就是建立他的信心
去面对将来人家的反对，
面对将来他们的反对。
西罗亚池呢是在设在这个的这个应该这么说，犹太人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犹太人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他们因为耶路撒冷如果去过呢，昨晚我们昨晚去了圣地游，
我们昨晚去了圣地游，
当然在图片上面，
当然是图片上面，
耶路撒冷建在一个山上面，
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
所以他们要将水呢是从另外的地方引入去耶路撒冷，
他们需要把水从另一个地方引入耶路撒冷，
那个水源呢就叫汲沦谷，
水源呢就叫西伦局，
所以他们呢就凿了一个地下的引水道，将这些水引入耶路撒冷，
他们就凿了一个引水道，就把水引入耶路撒冷。
但如果当敌人去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
但敌人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
只要截断这个水道，
只要阶段那个水道，
那耶路撒冷就不攻自破了，
耶路撒冷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到了这个希西家的时候呢，
到了希西家的时候，
他知道耶路撒冷这个这样的弱点，
他知道耶路撒冷的这个弱点，
他就展开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
他就展开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
就是一个地下的引水道，
就是一个地下的引水道。
我在耶路撒冷呢就行过这个引水道了，
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走那个下水道，
反正呢他用了很大的 的工程就是在这个吸轮谷将这些水呢在地下那里引到耶路撒冷，
可能就是他用了很大的工程把西轮谷的那些水引到耶路撒冷。
咁当呢啲敌人要攻打耶路撒冷嘅时候咧，
当敌人要攻打耶路撒冷嘅时候，
因为呢个引水道喺埋藏喺地下，
这个引水道是埋藏在地下，
就唔怕咧被截断呢个水源，
就不怕被截断那个水源。
西罗亚嘅意思咧就系叫做被差遣嘅意思。
西罗亚的意思就是被差遣。
所以从嗰个嘅经文嘅意思嚟讲咧，
从经文意思来说，
耶稣吩咐呢个瞎子去西罗亚前。
耶稣吩咐这个瞎子去西罗亚，
即系有一种嘅意思。就是你被天父的差遣，
就是被天父差遣，
差遣他能够去让他可以承受那个，即能够医好他的眼睛，
差遣他能够医好他的眼睛，
这个的差遣呢，
这个差遣
也都落在耶稣的身上，
也落在耶稣的身上，
好像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
好像在以赛亚书里面说，
耶稣被差来这个世界，
耶稣被差来这个世界，
是叫瞎子得看见，
是叫瞎子得看见，
即是盲的，这个瞎子得哑的人可以聋的可以听到，
叫这些身体有缺陷的人能够恢复正常。
其实整个约翰福音第九章，
整个约翰福音的第九章，
医好生来瞎眼呢一个咁嘅事件，
医好生来瞎眼的这个事件，
其实背后耶稣有一个嘅潜台词，
背后耶稣有一个潜台词，
就系到底边个先至系真正嘅瞎子呢？
谁才是真正的瞎子呢？
嗱，冇错，呢个生来瞎眼嘅人系一个好典型一个嘅瞎子。
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瞎子。
但系，请问门徒？又是不是瞎子呢？
门徒也是不是瞎子呢？
他有没有真正看见耶稣就是天父差来那位的这位的上帝呢？
他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就是上帝天父差来的一位儿子呢？
更甚，这班自认认识神的犹太人当然更加是瞎子了。
更甚就是这些犹太人自称认识神的，他们也是瞎子。
因为他们完全看不见上帝的，
因为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
如果再埋身一点问自己，
如果问自己，
我们的眼目又是不是视而不见呢？
我们的眼目也是不是视而不见呢？
或者我们见到
我们
有什么的反应呢？
我们看到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会不会像这些门徒或这些群众一见到这个人医好了之后心里不安呢？
我们会不会像那些门徒或者是看到一些人看到这些就问是不是
心里不安，
心里不安，
或者我会不会看到一些事物，
或者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些事物，
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你辩我论的里面，
我们就停留在一些你辩我论的情况里面，
我们看到各种的限制，
我们看到各种的限制，
我们看到各种的负面，
我们看到各种的负面，
但我们没有属灵的深度，
但是我没有属灵的深度，
我们没有用属灵的眼睛去看这些事，
我们没有用属灵的眼睛去看这些事，
我们只是看到不好，
我们只看到不好，
我看不到这些不好的背后怎样显出上帝的，
我们看到这些不好的背后怎么显，
我们没办法从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没办法从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就好像耶稣所讲能够显出上帝的荣耀，
就好像耶稣这样说显出上帝的荣耀，
难怪有位新约的学者这样形容，
难怪有一位新约的学者这样形容，
他说不幸地很多属灵的瞎子呢，
不幸的很多属灵的瞎子
不断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扩散，
不断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扩散，
因为他们从来都看不见上帝，
因为他们从来看不见上帝。
我相信在座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希望看到上帝的，
我们也希望看到上帝的荣耀，
关键是我们要学习重新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事物，
关键是我们要重新学习如何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事物。
很多事情不是对和错，这个的即是可以去解释，
很多事情不能够用对与错去解释，
那事情的背后即表面和背后的属灵的教导呢，
事情背后表面和背后的属灵的教导，
是要我们有属灵的眼睛真正看见，
是要我们用属灵的眼睛才能看见。
如果我们唱诗歌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唱诗歌我们也知道，
有一个很出名的作者，
有一个很著名的作者
叫 Fanny J. Crosby，
叫 Fanny
J. Cosby。
J. Cosby，
佢系一个盲咗眼嘅人。
他是一个瞎眼的人。
佢写差唔多1000首非常出名嘅诗歌。
他写了差不多1000首非常出名
嘅
诗歌。
佢嘅盲唔系天生嘅。
他的瞎眼不是天生。
佢系细个嘅时候因为遇到一个唔好嘅医生。
他是小时候遇到一个不好医生。
令到佢即系冇一个正确嘅医治而失去个视力。
让他不能够接受正确的医治而失去视力。
后来写了很多这些诗歌帮助很多的人。
后来他写了很多诗歌帮助不同的人。
他讲了一番这样的说话。
他讲一番说话。
他说我感谢上帝。
我感谢上帝。
他说他让我盲了我的眼睛。
让我瞎了眼。
我才可以打开我的心眼。
我才可以打开我的心眼。
看到上帝的荣耀。
看到上帝的荣耀。
但愿喺不久嘅将来，
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
当我哋每位弟兄姊妹遇到困难嘅时候，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哋都能够咁样讲，
我们能够这样说，
唔系人嘅对错，
不是人的对错，
唔系制度嘅对错，
不是制度的对错，
而我喺呢件咁嘅事情里边点睇到上帝嘅荣耀，
而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如何看到上帝的荣耀？
我哋记住要超越事物嘅表面，
我们要超越事物的表面，
我哋先至可以见到上帝。
我们才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
睇到上帝嘅工作，
看到上帝的工作，
咁样先至唔算系属灵嘅瞎子，
这样才不是属灵的瞎子。
如果我哋仍然用惯常思考嘅模式去思考，
如果我们用惯常的模式去思考，
去判断事物，
去判断事物，
其实我哋就落咗门徒嗰种视野嘅框架里边，
我们就落在门徒那种视野的框架里面，
我哋睇到事物。好多的表面，
我们看到事物很多的表面，
我们看不到背后的意义，
我们看不到背后的意义，
也都看不到上帝的荣耀，
也看不到上帝的荣耀。